重新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主耶稣基督成为房角石，使到我们因此借着他能够成为你圣灵所居住的殿。此时此刻你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扶持我们，指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八节。虽然我们有这个幻灯可以看，我也希望如果大家也翻圣经，坦白讲我非常犹豫要不要用这个幻灯这些东西，久了之后会影响我们失去一些很重要的的事情。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用幻灯会有很好的作用跟方便大家。不过我希望我们各自呢我们还是要手上翻圣经，不论是电子版的好或者是书的也好，好吧，我们都来翻这个经文。彼得前书，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八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第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叛跌，他们这样叛跌也是预定的。彼得来到这里讲了又一段带着非常多的这个内容事实跟这个信仰信息的这个话。那么这跟前面有很大的关联，当然跟接下来他说的也一样。那么如果大家还记得，他在前面就是要帮助当时的这个信徒们面对那一种因着信耶稣，因着这个信仰所遭遇到的许许多多种种各种的轻的重的严重的或者比较轻微的种种的这一种的压力压迫，甚至是这个生命上的迫害，这些在当时就常常呢都出现了。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你看到说，最早的时候信耶稣的这一群人是犹太人，彼得他们都是犹太人，而最早不能够容忍信耶稣的人是犹太人自己，他们自己的同胞对自己的同胞给了很大的这个压力，甚至呢这个很大的这个压迫。你在使徒行传第一到这个第七章都能够看到。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是由自始以来就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发生。然后我们最近听到在伊拉克也发生极端的那一种的回教国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的一组织，刻意的要对这个所谓信耶稣的这个群体呢，甚至是用杀害，而且是很残暴的这个方式来杀害。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我们新加坡，我们相对于的这个安定，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很能够很深刻的去感受。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从生活，在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如果我们明白信耶稣跟信耶稣的这个生活样式这样的一个意义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是在肉体上或者是一种生存这方面受到这一种非常明显的这个压迫跟机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一些生活里面做一些决定跟判断，跟你采取一种怎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在价值观方面，其实不见得我们因为在这种所谓物质条件相对安定好的环境里面，我们就比较轻松，我们就是好像比较简单，不见得。如果是你觉得是轻松跟简单，觉得那个不是任何一个挑战的话，这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你已经胜过了，另外一个呢，可能你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那么这个是最严重跟最可怕的。当我们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信主属于主的人，我们不觉得在许多的这个价值观跟一些事情上面是一种常常呢要叫我们呢这个很不容易去做决定判断，很不认为是要挣扎一番或者要衡量一番。我想很可能呢我们已经是随波逐流，就是说我们那种想法，我们那种做法呢就跟世界跟世界社会完全配合，所以你不觉得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挣扎。星期天是不是让我的孩子整个下午都去补习，都去上课，甚至觉得参与教会，尤其是青少年跟诗班的这个练习的事情呢，是不需要的。我在这里要请有关的家长们，你们重新好好考虑这一点。星期五我跟一位有堂的这个牧师谈话，他告诉我他教会的青年人的活动在礼拜天，从早上跟成人一起一直到下午呢三点才结束。我说哈，你怎么维持？他说，我就跟那些家长讲，你今天不让你的孩子这样子在教会学习，而且呢他没有团契，团契了之后之前呢有敬拜，自己的敬拜，然后还有团契时间，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叫做查经。我说你在洗莲堂说什么查经，没人来的。到三点他直截了当跟那些父母讲，十年以后你见不到你的孩子在教会，你不要来找我。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享受非常安定优厚的物质的生活条件在新加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以后他们怎么样看生活，怎么样看什么叫做存活，怎么样看婚姻，怎么样看事业，怎么样看成功，怎么样看失败，怎么样看健康，怎么样看老化，怎么样看同事等等这一些看法跟价值观，我想我们不能够说大家都应该都是有了一套很好一致的，这里面有太多的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也因为这样子呢就会决定他们以后他们会是一个快乐的人吗？我都不讲他们会不会是个成功的人，他们会不会是一个快乐，他们会不会是一生人都活得踏实，都活得实在，都活得有一种自信，有一种自足，有一种自在。我们都多么希望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这样子，我想我们也尽了责任。但是这样的一种价值观的这个建立不是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今天他们在这个整个世界这个大环境里面所接受所看的到底在塑造他们什么事情，包括我们成年人我们又被这些怎么塑造，所以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存活，我们怎么做决定，以及我们感受如何。而彼得当时 的这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是比较是那一种呢，很具体的，甚至是在他们的这个身体上面所遭受到的这种所谓的压迫迫害，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思想、在心灵，不见得呢。我们如果就会好像说是比较简单，我想让我们今天借着第一代的这个信徒们，因着这个信仰所产生、所带来的那一种挑战，然后同样的，今天我们从中来学习、来反思。那你说彼得要怎么帮助他们？彼得不觉得这样的一件事情是非常简单，几句话。其实你很惊讶，彼得几乎把神所有的这个事情，我自己认为他能够讲的几乎全部都搬出来了。只是呢，他不是从一到 A 到 Z， 然后每一样都能够有这个机会、有时间这么详细的说。不过每一次他提点一些事的时候，我们仔细看，再仔细再回到圣经里面看，有时候一句话，这一句话的背后呢，是涉及到一个很长很多的神的这个事情的。其实他从第一章十三节，他说：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就一直这样讲下来，讲到今天我们所念的，其实还没完，其实还要到，照理呢还要到二章十节的。那么从一章十三节他开始这样讲这么多的这一段，这样一个长的话，是因为他前面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提到说，他在帮助这些面对因为信仰而引起的压迫跟挑战的这些事情，他要帮助这些弟兄姐妹。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发现到说，这个信仰的这个内容不是只是一些我们知道的知识而已，对彼得来讲呢，是这个时候就是要拿来用，拿来做根据，拿来从这里面得到力量，跟得到一种呢决定跟判断，然后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我把这个重点先把它放在第四跟第五节，我们看下一章。在这个第四节跟第五节这样的两句话里面，就蕴藏了几乎整个从旧约到新约耶稣的时候上帝所做的事情。他说：主乃活石，这个是指耶稣，固然是被人所弃的。你想到这句话，你想到主耶稣，他是活石。那这句话呢，彼得用的时候还用了旧约的那个背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要这么详细给大家看。在这个以赛亚书二十八章诗篇一百一十八篇提到以色列百姓对上帝的那种心态。那么现在是呢，主耶稣遭遇到呢被弃绝，但是他说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也同时是神所预定的。然后他接下来就一转到呢说，我们、你们，就是指我们大家信徒当时的。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这个来到主面前这样的一句话，其实你如果回到出埃及记，什么时候人来到主面前，什么时候发生了来到主面前这样的事，你可以回想起呢，是上帝当年把犹太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带到他自己面前。好，他说这个来到面前呢，也就是像活石，做什么呢？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在配合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们更肯定能够用 上帝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西奈山，然后向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做呢这个圣洁的国度，这个祭司，圣洁的子民，祭司的国度。这个就是在当时上帝把他们带到他们面前，然后让以色列人成为这样的一种生命身份。那彼得说我们也类似，然后说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句话就把整个成为上帝的这个子民，成为属于上帝的人的整个最终终极的那一个意义是怎么一回事呢，就表达出来了。我们被神重新带回来属于他，是使到我们呢重新成为一个可以向上帝献上、向上帝敬拜的人。而这个借着主耶稣，这个很重要，不是靠我们的心灵诚实来的。我们的心灵诚实还是要借着耶稣基督跟借着圣灵，我们因此肯定我们可以重新成为一个属于上帝跟敬拜上帝。让我再简单用两句话来概括，其实在这整段的这个经文里面，彼得是提到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从这个出埃及的时代，上帝就是一个呢不断的在那里，在人的历史的当中，是他主动不断的来寻找，是他不断的来找人，然后才在人的身上做这个事情，然后使到呢人的存活成为另外一种不同的这个状况。这个在整个旧约就是坐在以色列人百姓的身上，过了这个时候，刚刚不久前对彼得来说，上帝又再出手，就是借着耶稣，借着耶稣来到他们当中30多年，再一次的再把呢上帝要做的事情，上帝要为人做的事情，跟上帝呢为着人而做的这个事情，用耶稣自己本身把它做出来。而且他说耶稣是被拣选，是被预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是上帝之所以他是预定，因为神在时间之外，而上帝做事情呢在这个时间之外做的决定叫做预定，就是这样完了，简单，没有再有什么其他需要去猜的。这个就是指说上帝原本就决定，就是要以主耶稣来为人做这样的这个事。那么这样的这个事情，所谓上帝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跟他们今天现在在受苦，跟今天的活有什么关系？下一章你看到说，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用空间，他用空间，他说我们来到神面前。今天我们要问，我们在哪里？你说我在新加坡，在新加坡存活。那么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在哪里呢？也许有人迷失，也许有人还跑得很好，也许有的人呢跑不动了，也许有的人彷徨了。我们大家自己说我们自己在哪里。你说我差不多要在医院里了，我差不多要到疗养院了，我差不多是来十字路口了，我不知道了，我最近迷失了。所以可能对我们来讲不是一种很恶劣的环境的这种压迫跟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在一个这么安定美好，又这么多选择，又这么多可能，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这么多竞争。你说我们在哪里？要投资的时候我应该投资在哪里？要开店的时候我应该在哪里开店？ 我们都在问我们在哪里。你说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这样小小的经验，当你去到一个地方，或你走的一段的这个日子，忽然觉得你迷失了，最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回到你原来那个地方，对吗？我们看下一章，我们回到那个原点，然后再看看我们在哪里，然后就重新定位。你发现我用的重新是这个从头开始，新不是那个重复的那个重字，不是我华文不好啊，是一种重新定位，然后再重新这个上路。你说谁帮助我们这件事情？谁能够再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自己放在哪里？我们应该把自己呢定位在哪里？这就是彼得要再一次帮助那一群他的这个读者，他所牧养的弟兄姐妹。也希望今天彼得的做法也成为我们的这个帮助。那么什么是来到主面前呢？下一章，这个来到主面前是什么一回事？我想我们本来都不是在主面前的，对吗？用保罗的话在以弗所书，他说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用旧约先知的书说以色列人呢是好像迷失迷路的羔羊。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不觉得我们是迷失，甚至我们不觉得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如果我们用以色列人的经验，就回到这个出埃及的时代，他们几乎是要被法老来灭族的。那么是怎么样子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可能呢？是上帝透过摩西去到他们当中，是上帝干预了这个事情，也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把他们带出来。来到这个出埃及记19章那里，你看到说上帝说我如鹰将你们背来带来归我。然后20章上帝在西奈山跟他们见面，他们真的是来到主面前。那么在20到25到40章，上帝叫摩西盖会幕，我要在你们当中，使到你们以后呢常常都可以到我面前，面前来呢献感恩祭，或者呢献赎罪祭，犯错要跟我讲对不起，要跟我和好，蒙恩要感恩都可以。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而当人能够有一个神可以到他的面前，能够向着这个神，让这个神来成为他的这个生命的一种的这个引导，跟看到他生命真正的一个定位。而当他生命出状况的时候，他又有一个神能够让他回转，能够悔改，也能够呢修复那个整个所谓错误跟失败。这个是我们人最大的这个福分。我们今天很多人是活在内疚感，活在一世铸成千苦恨的遗憾的里面，特别是越年长的人，当我们乐龄的时候要处理什么？清除旧账，要放下过去一切的懊悔得失。如果是得的话也不用带着，不然天天整天说想当年啊。但是如果失败的话也不用过，哎呀我真的是没有脸见人，不需要。最后人生这一段不是意气风发，也不是忧忧愁愁的，还是可以平安喜乐，坦然每一天平稳释放。 但是谁来处理我们？谁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回归正常呢？就有上帝。当有上帝在我们当中，当有这样一位上帝的时候，生命可以一直不断的被修复，不断的被重整，不断的被重组，不断的被呢这个调整正常。因为这位上帝就是这样一位上帝，所以来到主面前这件事情太宝贵了。而今天如果我们大家对这个来到主面前，我们如果有一点不够把握，或者是不够肯定，或者是不清楚的话，我希望接下来彼得很肯定的、很斩钉钉的一个事实，讲出一个事实，让我们呢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是谁使到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我们不要用错误的宗教观念去问说，来到主面前，除非我很虔诚，除非我很心灵诚实，除非我守节清心，除非我圣洁，除非我。我们读这些经文都是读一半而忘了另外一半，结果呢，我们掉进我们一般人的那一种宗教观念里面，而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肯定在主面前，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吗？我们看下一章。原来是神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是神使我们可以到他面前，神使我们成为他所居住的殿。既定是先要是肯定这样的一个事实，对以色列人来说，对彼得来讲，他清楚，他知道我们的老祖宗是神来到我们当中的，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出埃及的时候，是他在我们当中建会幕，后来呢要在我们当中耶路撒冷建圣殿。其实你在追溯到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第七天的时候，是神自己造了天地，在天地之中坐下来的，从来就不是我们懂得到神面前，是神自己主动刻意，是一个要在我们当中。本来在伊甸园里面他是与人同在同行的，是我们不愿意，但是他再一次使他自己可以到我们面前。我再说，是他使他自己可以，因为罪使到呢神是不能够在人当中，但是神就为人赎罪，就使到罪被解决，而他再一次在我们的这个当中。所以彼得说，我们借助那一个被人丢弃的那一块活石，主耶稣，他33年来到犹太人当中，他们不要他，他们弃绝他，但是上帝拣选他，上帝宝贵他。在上一次我们看到说，上帝确定他，叫他死里复活。因着这样呢，我们呢就成为另外一块一块的石头，靠着这块房角石，我们竟然成为一个灵宫，就是圣灵要居住的地方，就是不但是可以来到神面前，而且是根本就是神在我们当中。彼得再一次把这样的一个事实提醒这个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事实，这个不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所谓理念而已。还记得五旬节，彼得在场，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充满在那120个奉耶稣基督的名等候神的人。再接着下来，在几次彼得讲道里面，圣灵也降临在听到的人。而更早一点，彼得自己本身，那一位钉十字架的主自己复活之后找回他们，然后向他们吹气说受圣灵。也在约翰的时候，那个临最终临别的那个晚上， 主耶稣讲了一段很长的话，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一直讲到圣灵来。所以这些是事实，这些不是观念。若不是这些事实发生，彼得今天也不会是彼得。而既然是的话，这样的一个上帝在我们当中做的事，跟使到我们可以到他面前，跟他在我们当中，表示什么？表示说，我们今天我们在哪里？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们有一种不同的这个了解的。是的，我们是在小亚细亚，现在在一个四周围环境恶劣的环境。是的，我们在新加坡这样一个非常优美安定的，但是我们不单只是这样子，我们是在上帝面前，上帝在我们当中，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了，我们是重新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空间，叫做在神面前，跟是神在我们当中的。叫你说你要重新怎么走，你接下来要怎么走，是跟神走在一起，是有神跟我们一起走，而这样走是怎么走？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发现到我们在疗养院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说我真可怜啊，我真无奈，我真没用啊，现在我在疗养院要死了啦，没用了啦。这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神面前跟神在我们当中。是的，我在疗养院，但我知道我已经是在神面前，神也在我们当中的，并且我知道我在那永远以后肯定那个不朽坏的生命跟荣光里面。因此我每天在疗养院，我不用唉声叹气，我能够从主那里面看到，我虽然在疗养院，但是我不是只在这里，我还在神面前，神在我当中，并且在那永远以后这段日子过去之后，我肯定在那不朽坏荣光之中。我要向我的旁边的人告诉他们，我有这个盼望，我有这个把握，我不被眼前我这个在疗养院这样的一个衰落的一个身体，这样的一个需要，这样的一种环境，我在那边只是自哀自怨而已。我想我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我们就是这样能够重新看自己，也愿意这样站自己，这个叫做信耶稣。信耶稣说是他使我不再是我，就是只是在我眼前这个环境而已，我已经是在主面前，主在我们的这个当中。所以彼得就告诉当时的信徒，然后他其实是在告诉他们说，你们看，耶稣被弃绝，耶稣正像我们这样子，他因着呢他信靠上帝，因着他传上帝，因着呢他坚持呢跟上帝认同走在一起，他被逼害，他被拒绝，他被耻笑，他也受了一段这个折磨波折，不过那个只不过暂时，三天之后上帝让他永远活着，而且成为一个尊贵荣耀，是不朽坏。彼得知道说，一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会暂时度过这个之后，但是从此存留的是不一样的。而这个不是一种阿 Q 精神，这个不是一个自我麻醉，这个呢不是一种呢这个逃避。很多人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将来的一个盼望，这逃避哪里是？如果是逃避的话，彼得反而说，因此我们眼前我们要活得更坚强，而且呢活得更加这个认真，这个哪里是麻醉， 这个哪里是麻痹，这个哪里是消沉，而且眼前就是再恶劣的话，我也不违背上帝的原则而让自己好过一点，随波逐流。他说，所以我越速，你要越速，我更加的呢认真了，我更加不愿意随便去跟人家混。这个哪里是麻醉？而直到生命愿意重新这样子定位，看见呢，其实还是可以这样好好的走，而且走得非常的有价值，走得非常的有意义，也走了我们刚走的那个动力，那个基础，来自于呢，原来我们是在主面前，而主呢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圣灵所居住的殿。同时在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里面，在这样一个过程的当中，还有神的灵天天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一种帮助跟干预。而既然是一定是在主面前了，也真的是主在我们当中了，这个我们就借用保罗的话，所以他说凡事祷告，随时祷告，处处祷告。祷告不再是成为一个什么，一个好像一种什么特殊的一个祷告，成为一个最自然，因为在主面前，因为主在当中，因此向主仰望，向主依靠，向主投诉，各样的。你回到诗篇那150篇里面，各种的那一种存活，各种环境的那一种心态、心情等等的，都到主面前，主一定听，因为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献上的，一定蒙悦纳。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激励，这样的一个把握，这样的一个支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环境好，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心灵、思想、情感一样的各种的压力，各种的纠结，各种的这一个，让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我们的信的这个耶稣是跟这些事没关，然后是要去由另外一些东西来解决。在这里呢，彼得告诉我们要从哪里去解决，先要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原来在神面前，而且神在我们当中。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能够闯进我们的生活，也在能够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虽然外在的环境一直不断的向我们施压，但是你能够在我们身上重新发挥，甚至重建另外一种生命，这已经是事实。主耶稣基督胜过了世界，胜过了世界的一切，甚至胜过了死亡，而且复活，永远活着，不衰残，尊贵荣耀。主啊，让你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迷失，我们彷徨，我们犹豫不决，或者我们已经离了你的，求你这个时候再一次让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想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在哪里。求你在我们当中的你引导我们，扶持我们，医治我们，鼓励我们，甚至责备我们，就使我们重新知道你的恩惠慈爱会一生一世的在追着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在你的殿中，你在我们身上，已经借着我主耶稣基督这个活石把我们建造成为你圣灵所居住的殿。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